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读马太福音22章第一节到22节。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是讲到娶亲的宴席，另外一个是讲到纳税银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是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联合想要陷害耶稣的一个陷阱啊。那后面的这个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在马可福音12章跟路加福音20章都有记载。至于前面这个娶亲的宴席，是在路加福音14章有一个类似的记载，并不完全一样啊。那么这是给我们一些参考的经文。那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就是在21章结束的时候，那里讲到凶恶缘户的比喻，说到神对人有所托付，而当后来神向人要有所要的时候，人却不肯给，也交不出来，所以那里讲到凶恶的缘户，不肯照着主所给的恩典，所给的托付，那个来向主人交账，来交给神。那么这一章呢，是讲到傲慢的客人，就是神在这里有恩典，有祝福要赐给人，来邀请人来赴他儿子娶亲的宴席，但是人却不肯要，所以这是一个是神要但是人不肯给，一个是神要给但是人却不肯要，所以你就看见这些神的百姓跟神之间关系的恶劣，他们对神这个的傲慢。那么在这一章里面，主耶稣用的比喻是说天国的比喻，所以并不是重在福音的比喻。那特别在这里讲到是为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我想这是很清楚了。那并不是重在讲福音的事情上，而是在讲到国度的宴席。那在这里请到讲到说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我想就像主耶稣也好，12个门徒也好，70个门徒也好，他们一批一批的被打发出去，施洗约翰，他们一批一批的被打发出去，结果呢他们都不肯来悔改来接受这个天国。那么接着呢主又在打发别的仆人，那这一批的仆人去呢就受到杀害了，前一批的仆人倒没有那么明显的被杀害。那神再打发去的时候，不管主耶稣也好，司提凡也好保罗这个历史历代的圣徒，当他们在这里被打发出去的时候人在这里他们凌辱他，杀了他们。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人对神国度的一个态度。那在这边我们特别注意几个点，可能会比较困难的。第一个是把所有的人都招来，不论善恶都招聚的来，那并不是代表将来到天国去人带着罪还可以去。那这里是讲到这个国度这个神的救恩是不管你是义人不管是善人像拿但业这个连主耶稣都称赞他，不管在人的眼中你是善你是恶，像那有罪的女人犯罪的女人啊，或是这些长大麻风的，或是这个税吏这个娼妓，那不管你是善是恶，原本是善是恶，那么你如果对神的救恩，对神的国度有所响应，有所回应这个神的门是向着我们都开的，我们都可以来。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困难。那第二个呢，是在这里说到王进来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然后就把他就叫人捆起他的手脚，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让他在那里哀哭切齿。那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诶，这是到岔路上去把人家临时拉进来的，那谁会想到穿礼服呢？那我想这个有一节我们可以参考的经文是在这个列王记下第10章22节。当然那里的例子是讲到另外一面的例子，就是耶户想要除掉拜巴利的人，那个时候呢他就吩咐掌管礼服的人给每一个进到巴利庙里面拜巴利的人都穿上礼服。那么照一些解经家的传说的讲法，就是父王的宴席那些礼服是由王宫 掌管礼服的人负责发给哈，不像我们现在你去参加宴会，大家都自己去买啊，自己去定做啊，自己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哈，能够来赴会。那么去赴王的宴席，在古代是由王公掌管礼服的人负责发给啊，有传统，有一致的礼服。所以这个人来赴宴的时候，他里面仍然是自己觉得我自己不错的，我何必要穿王的礼服呢？或是说他对王没有足够的这个 respect 啊，所以他还是凭着自己认为自己可以来。那其实就像主日我曾经讲过的，以赛亚书64章第6节也讲到，我们所有的义啊，就是讲到我们是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再好，再认为自以为意，我们仍然是像穿着一个污秽的衣服，像渐渐枯干的叶子。那罗马书13章14节或者加拉太书第3章27节也都提醒我们，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能够到王的面前站立，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异形，衣服特别说到行为哈，衣服说到行为，所以那个穿着细麻布的衣服也是讲到圣徒的异形，这是在启示录19章讲到的。所以衣服常常说到我们这个人的行为啊，我们这个表现。所以你要在王面前能够站住，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行为称义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被称为义，我们都是披戴基督啊。所以以弗所书第4章24节也说到，我们总要脱去啊这个从过去行为上的旧人，叫我们可以穿上新人，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都一再是一贯性的讲到，而且我们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真正的义袍，真正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我们必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这个宾客有王的礼服预备着，他却不肯穿，他以为他凭着自己可以到王的面前去。所以一面来说，他其实是有机会蒙恩的，因为他都被邀请了，但是他却凭着自己想要到神的面前去哈。那我想这是这个故事我们稍微知道。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王在这里有恩典要叫人来分享，王在这里有国度的宴席，有儿子娶亲的宴席叫人来享受，可是人却不重视。所以第一次第一批的仆人去邀请的时候，他们不肯来。那么等到王再一次的告诉他们宴席都好了，牛和肥畜都宰了，各样都齐备，救恩已经全部都预备好了啊，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恩典，连祭牲也杀了，什么都准备好了，王再一次的打发人去，他们仍然回应的态度是不理啊，那些人不理就走了。有一个人下到田里，有一个人跑去买卖，下到田里说到他去经营他已经拥有的产业，去买卖说到他去追求尚未得着的财富。你就发现人在这里就是天然人最常有的情形，一个就是为了已经得着的，我们全力的持守，我们看守，我们抓得紧紧的。那另外一方面，对我们没有得着的，我们拼命的去追求。那这两方面都是眼见的，常常都是跟财富发生关系。那么路加福音14章那里讲到的呢这个故事是我们有一首歌也曾经讲过的哈，我不能去啊，就是这个神有宴席给我们预备好了，但是门徒们用各样的理由，不像就是受邀的人用各样的理由不能够去。有的人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一看，那另外一个人说我买了5对牛我要去试一试，还有一个人说我娶了妻所以我不能去。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他的借口啊，不管是为了他的产业，不管是他为了他的事业啊，有5对牛啊，这个农夫啊，他得到的牛是他整个事业上最大的最大的动力和资产啊，他要赶快去试一试。那么有一个人才娶了妻，讲到爱情，那这些事情不管是什么，都不应该让他成为我们得着属天祝福啊，来得享神给我们所赐的那永远的国度、永远的产业的一个难主。所以这也是我们今生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最大的试探和挑战，就是世界极其可能的用五花八门各样的技巧在这里吸引人的眼目，吸引人去被他这个控制、辖制，让人去追求。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追求的，像保罗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我们所顾念的乃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但愿我们在主人面前都能够有这样子的警醒，当神在这里呼召我们，带领我们往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不会不肯，更不会不理啊。那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提醒。那第二个故事呢，第二个是这个讲到法利赛人居然跟他们的对头这个西律党联合起来，他们原本是不同的这个 group 哈，团体甚至 party， 他们是对立的就像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都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在碰到要抵挡耶稣的时候却联合起来，那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哈。只要碰到属灵的事，世界会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反对耶稣。那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一批的人，他们这个来见耶稣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虚假啊，耶稣看得出他们的虚假，看得出他们的恶意，看得出他们是假冒为善。他们来先夸奖耶稣，说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你发现他们前面讲了这么多话，然后底下呢却是给耶稣挖了一个大坑，要叫耶稣掉下去。他说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我想我们这么多年下来，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句话背后所隐藏的这个轨迹是什么。因为耶稣不管回答 yes or no 都会给他们留着把柄。耶稣如果说可以的话，犹太人是被罗马辖制，他们非常不服气，也不愿意上税给该撒。一方面犹太人爱钱，一方面他们是觉得被外邦所奴隶所辖制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事，他们不甘心也不愿意给该撒上税。所以耶稣如果说该上税的话，他们马上就可以对神的百姓说，这个人是一个卖国贼，好，这个人哪里能够是弥赛亚呢，他哪里是我们的救主呢，就叫人不信耶稣了。如果耶稣说不行，那么他们反而会用这个去告到罗马巡抚那里去，说耶稣在这里耸动人，叫人不要纳税给该撒啊，这个人是一个叛国贼。那么事实上我们从耶稣的回答里面，我们知道耶稣从来没有说这个你们不要纳税给该撒。可是你发现在这个路加福音第23章的时候，他们仍然是用这句话去控诉耶稣啊。到了路加福音23章，你看众人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你发现了他们的诡诈没有？他们在这里陷害耶稣得不着把柄，可是当他们最后真要害耶稣的时候，他们还是撒谎这个诬赖诬害，在这里无中生有的控告耶稣，说耶稣曾经禁止人纳税给该撒。所以这个真要碰到这个要来伤害我们攻击我们的人，不管我们怎么面对，他还是要来伤害我们。那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叫做为义受逼迫哈，这是难免的。保罗也告诉我们，这都是免不了的，你只要尽前立志，尽前度日，受逼迫是免不了的哈。但是我们也要纪念主耶稣所说的，凡是我们为了主在这里受逼迫，其实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我们的啊。马太福音这个主耶稣讲到八福的时候，讲到最后特别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是有福的。那主耶稣在这里回答得太好了说这个该撒的物就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让这些陷害他的人心里面都觉得稀奇，他怎么可能回答得这么好啊。那么这个上税的银子并不是犹太人中间平常买卖通用的银子，是专门上税用的。所以主拿来并不是叫他们不准用钱，其实人在地上不可能不用钱。那么钱就像人用刀用火一样，要用得恰当哈。人只要贪爱钱财，他就成为万恶之根。 人如果善用钱财，钱财可以为神国效力，可以为福音效力，可以行神迹，可以让人带来许多的祝福。所以今天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去使用它。像 John Wesley 说，我们应该多多的赚钱，多多的存钱，多多的奉献。就是当你有能力，你能够多赚 ，is fine， 但是关键不是在于我们有钱没有钱，可不可以用钱，而是在乎我们怎么样子用钱。我们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在钱的面前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这个是关键。那主在这里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既然这个税钱上面是该杀的名号，那就归给他。那么我们这一般人呢，是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这些人应该是归给神。记得在启示录第四章呢，你还特别说到万物是因着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为着神的。那尤其我们这些照着神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被造的，那个 coin 那个银钱上面有该撒的 image， 有该撒的像，所以主说该撒的物就归给该撒。但是我们这些人呢，我们里面却是有 image of God， 有 God's image， 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被造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应该归给神，理当归给神。所以这些神这句话，主耶稣的这句话，其实不光只是很智慧的回避了他们的陷阱，其实本身是一个太深太深太宝贵的属灵的教训。今天世界上一切暂时的，一切属世的，让他去，而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是应该归给神。你们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明明是神的儿女，你们应该来侍奉神，应该来敬拜神，但是眼睛所在乎的全都是钱财，全都是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名声。你应该是属神，你是为了神而被造的。所以这些人只是在外面吸取主的回答，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进入明白主在这里给他们的教训。好，那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好，那这是这些圣经上所讲到的。那你发现圣经上讲到这些细节，如果你去参对路加福音20章或是马可福音12章，你可以看见很多的这些细节的记载啊。例如说，他们是派的奸细来假装好人，想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你就知道这些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尤其是服侍主的人，我们一定要小心，而且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有准备。那一方面呢，我们在话语上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连你讲正直的话，讲诚实的话讲智慧的话仇敌都还要想尽办法来抓话柄来攻击我们。更不要说如果我们在话语上是很随便很松散，我们常常会落人口实，给人攻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准备，就算我们再正直，仇敌还是可能用谎言来陷害我们，要有心理的准备。不用为这些彼此的世人心中愤愤不平正像诗篇这个亚撒的诗，当他思想到那些恶人在那里得福，在那里得势的时候，他心中不平，他觉得他突然洗净了他的手，洁净了他的心。但是当他思想到他们的永远的结局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不再愤愤不平，他反而感谢神。那我想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认真走主道路的都要有准备人会嫉妒我们，人会攻击我们，甚至最大的这个反对的力量反而不见得是从世界来的，反而是从宗教世界来的。好，那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为了正道站住。好，我们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但愿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欢欢喜喜感谢神召我们，而且我们要欢欢喜喜的预备自己来赴会来到王的面前，这是何等荣耀的事。那我们不被眼前的牛、眼前的地、眼前的这个新娶的新娘等等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残垒和绊点没有一件人事物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同样的，我们也在这里，我们愿意神的物归给神，但愿我们这一生活着为主，为着神的荣耀。 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这段经文，保守我们，让每个礼拜五小组的聚会充满了你的同在，充满了你的真理。主啊，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有荣耀盼望的人，我们是在父王宴席的一般人，让我们的生活行事都为着那个荣耀的日子。基督永远是我们的义，永远是我们的圣洁。但愿我们每一个受浸归入你的人都披戴基督，我们活着也是为着基督。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主与大家同在。